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5月21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最近呢，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啊，在网上发布了一张8647的数字照片，结果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啊，因为这四个数字在一起啊，这个是有政治的意味，因为86呢，在英文的俚语里面，它代表离开，去掉的意思。那47呢，就代表了现任的这个总统，川普总统是第47任的美国总统，所以呢，8647这四个数字加在一起，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要刺杀总统川普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啊。那这可不得了，立刻这个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而且很多人对这个科米的这张照片啊，马上引起了这个强力的挞伐。那么当然他知道之后呢，马上就把这个照片给删了，然后呢也公开的表示说他绝对没有恶意去提倡暴力。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他是一个情报头子出身的人，当年他在 FBI 位置上的时候，就是被川普总统给开除的人，那么他现在发了一个极具争议的一个数字照片，那么民众相信他讲的话吗？还有就是国家情报局呢，现在一个新的这个总监哦，名字叫做加巴德，她是一位女性，她看到这件事情以后，她就觉得说这个人应该去坐牢。所以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事儿到底重不重要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Hello， 于浩你好。
哎，广你好，纽约还有洛杉矶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跟大家做个回顾好吗？
好，这个其实这个事情发酵了好几天以后我才看到，我对这个事情也不是特别关注，但是这个事情呢，由从小到大的这么一个发酵过程，还其实还花了几天的时间。最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个 Comey 在他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呢，就放了一张照片，这是海滩上有贝壳组成的这个四个阿拉伯数字，8647。放上去以后呢，这个有民主党、有共和党人发现，说，哎，你这个是不是就是要刺杀总统？因为在英文里边啊，这个八六其实它有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俚语吧，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的。就是有些商店里边啊，它是比如说东西缺货了，或者说它这个东西不再卖了，或者说有的餐馆它有一道菜，它就从原来的菜单上删除了，他们就会写上八六。你想到是那种就是比较老一点的时代的那种，可能写个小黑板写个八六，然后一个菜可能就没有了。那在现代中呢，可能有些小孩子们还在使用这种方法，比如说他们说想去掉谁，或者说离开了，在跟你谈话的时候离开了，他写个八六。那我现在查的这些资料，也就是看到说他有这么一个很庞大的这么一个意思和演变，但是基本上来说就可以说不在或者是删除这么一个意思。那47呢，就是有人说解读成47届总统，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过度解读，是因为这样的啊，就是这个8647，虽然这是第一次我们在公众视野中看到，但是8645可是明确的说过，就是当年，Detroit 是这个 Michigan 州的州长 Whitmer， 他就公开的别过一个片，写的是8645。这是他也明确的说出，这个就是一个反对川普的这么一个标志，意思就是说要把川普，他的当然解释说就是把这个川普选下去，但是现在因为川普受到了两次刺杀，其实有一次几乎就成功了，另外一次是当然是给破解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总统的安全呢，大家可能都更加的重视了，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前联调局的局长，就写出来在公开场合写出这个8647，就引起了川普以及很多共和党人的极度愤怒。
他不是写下来，他是在海滩上跟他的太太散步，然后看到了一 一排贝壳已经排成了8647，他说不是他排的，是他看到有这个东西，所以他拍下来。他太太认为觉得说可能是门牌号码吧，他说诶还蛮奇怪，所以拍了以后把它传出去，然后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我这样问你啊，这个于浩，如果是你，你要是懂这个86的英文的俚语，就是去除的意思，其实86里面它有用很多，就好像怎么讲，你知道，我想出生在美国的小朋友都知道86的意思啊，就跟我们年长的人知道 take five 就是休息一下 ，OK。这个每一个这个英文字母里面的这个俚语都有很多的意义。那如果你知道86的意思，然后你又看到47的时候，你会马上拍下来给大家看吗？还是你一看就觉得哎呦不对哦？还是把那个字母或者那些贝壳给它抹掉？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估计我会拍下来，但是我并不是一个使用这个社交媒体常见的人。我会拍下来，但是如果说我真的需要把它放到社交媒体上引起注意的话，有一点我肯定会说，我说这个事情是很危险的。
嗯，
我非常不希望，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不应该去就是你要把它放到社交媒体上，你一定要做一个注释，因为很多人会误解，所以你要做一个注释，这个事情是不好的。特别是你作为一个联调局的前局长的话，你更应该，甚至应该说一些批判的一些话，不应该这样做，不管是对任何人。那即使是像这个 Widmer 他当年做的这个8645，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还可以说，因为当年并没有，就是我觉得两种，第一个民众的文化撕裂没有那么大，第二个对于川普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过任何暴力的或者说刺杀的事件的时候，这么就是他写8645，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已经在灰色地带了。那么川普已经被这个生命威胁过一次了，这时候一个联调局的局长再把他贴出来而不做任何说明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
OK，
而且他在访谈中的时候，他当然他说他跟他太太在海边看到这个，他觉得开始以为是门牌号码，但是他也说他太太问了这是不是有一些政治含义，都提到这一点了，我想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这个时候他再把它贴出来又不加任何注释的话，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呢，肯定是他有一些私心在里边，我觉得。
这个但是就说这件事情，他后来接受访问，他的表情是很无辜的，他说他绝对没有要暴力的倾向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给别人暗语啊之类的。你看到我们这位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荧光幕前看到的这位 FBI 的前局长，你觉得呢？他那种无辜跟真诚的表情，我想问你啊，情报头子的那个表情你相信吗？你有什么感受？
我有一段时间啊，这个都是很久以前，对这个微表情有，就是说有感兴趣，我一段时间稍微看了一下，然后呢我又看了那个电影，那个电视剧Lie to Me， 那里边那个 Dr. Lightning 博士，就是对于微表情的分析，然后我又看了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人哈，他们是专门分析各种各样的就是审问的这个分析的。因为可能我觉得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啊，就是美国警察局审问犯人然后定罪的这些录像，这都是公开资料，你是可以要求去看的。那我正好知道有一个博主，他特别喜欢做这方面的算是 video 这种短视频的这种分析吧，他也不是短视频，他有时候经常一下做一个小时，可能很多人听着会觉得比较枯燥，但是他讲的这个叫做 Eric 长安万年，这个人他讲的非常非常细致，有没有道理呢？有些你可能觉得有道理，有些你可能觉得过度解读，但是他是有一个系统去分析这些东西的。那么因为我有这方面的背景，所以我觉得啊，作为任何一个这个懂得审讯的人，其实都不用怎么审讯，我可以告诉你们公司的 HR 的人肯定对这方面都有些了解，这个人的坐姿啊，这个人的回答问题的方式、语速重复、表情这些等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了解。在这方面我完全没有办法相信一个情报工作的头子然后做出的任何那种无辜的表情，我是不可能相信的。甚至其实我们本身就是你如果想去欺骗别人的话，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就吃一片那个感冒药，因为连感冒药都会影响到你的反应和表情，会让人 猜不透你的心思。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情报头子，他甚至是我相信他不仅对这东西很了解，甚至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所以他那个表情，我看了他那个视频了啊，
嗯，
我只觉得他老了很多，
嗯，
啊、
okay.
没有当年的那个年轻的意气风发的那个，当年也不年轻了，但是没有那个意气风发的那个状态了。嗯，但是他的这个表情动作完全不可相信。
但是我觉得哈，我看的时候我倒是没有感觉到他年龄上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就是很注意，就是说他是一个情报头子，你看看他怎么样说话的，你知道吗？说话一点都没有闪神，眼睛非常的专注，我就说哇，厉害厉害厉害。所以人家干情报嘛，对不对？我干新闻记者嘛，所以你干工程师嘛，对不对？来，我就接下来我想请于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柯米他在担任这个位置，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FBI 的局长的时候啊，他声名大噪有两件事情。OK， 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要竞选的希拉蕊，他调查了那个邮电门；另外一件就是通俄门。OK， 所以通俄门的后面，这个故事更长了，你知道吗？我想，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让他非常有名，就是他被川普开除。他是刚好在外面演讲的时候，别人告诉他说：“哎，你被开除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他看电视以后，别人告诉他，他说：“哦，好，我被开除了，我要回家了。”所以这个基本上应该是一个很糗的事情啊。我先问这个于浩嘛，你觉得呢？因为一个人被开除以后，现在他又发一个8647的这个数字照片，他说他很怎么讲，就是很无辜哦，就是他没有恶意的。我问你一件事，你认为一个人被开除会不会记仇？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一个人，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来讲，他在外面演讲、外面办事，然后被别人告诉他说：“哦，我看电视，总统刚才把你开除了。”你觉得呢？这是不是耻辱？
可能每一个人的对于这种羞辱的反应不一样，但是川普羞辱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了啊！你看今天这个南非总统来了以后，他直接给人看那个
对对对
闹事的一个镜头。对对对，这个是从千万个就是视频里面挑出了这么一个给他看，说你看你们这个就有种族歧视，歧视白人。但是所有的人也都知道，像这样的歧视，就是说南非的黑人威胁南非的白人，或者是南非的白人威胁南非的黑人，这样的视频可能千千万万都有。但是他在这种会谈当中，像是那种我觉得像 ambush， 像那种埋伏好然后突然袭击你一下这样的事情，都不太符合这种常规的这种外交的礼仪。所以我觉得所有给川普打工的人都可能会做到这样，就是被这样羞辱，这个应该做好这种思想准备。他给了你一个荣誉，然后他拿走然后去羞辱你，这个你就自己摸摸鼻子就忍了就好了。
嗯，
那么说到 Comey 这个人的个性，当然我跟他又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集，只能从新闻上面看到他的这些反应。我觉得他肯定是有很多愤恨的，而这些人啊，跟我们平常老百姓不一样，我们被这个社会摩擦的很多了，我们看到的不平的事很多了，我们被欺负的这个经历的事情很多了。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应该说是聪明的、平步青云的、非常精英的、非常优秀的。那他们这些人是不是睚眦必报？那这个我没有做判断，但是我相信他这一次的举动，绝对不是说没有道理的，他肯定是深思熟虑过的。
OK，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既然讲到了这个前 FBI 局长柯米，他最近发的这张8647的数字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过去到底干了啥事呢？一个就是希拉蕊的邮电门，另外一个就是通俄门。通俄门我们都知道，后来叫误会一场，什么事情都没有。我们待会要请这个于浩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同时啊，这件事情没完啊，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有另外的这个执法当局啊，也就是我们的 Director of the这个 National Intelligence， 就是 DNI 哦，叫做国家情报局的这个总监，认为觉得说这人应该抓去坐牢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前 FBI 的局长科米呢拍了一张8647的数字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认为他要这个向天下发出这个什么暗杀的暗语啊。所以呢，这个后来他把这个照片拿下来了，但是呢，他表示哈，他是没有恶意的。但是这个国家情报局的总监认为，觉得说以科米的背景，他做这种事情应该去坐牢。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觉得呢？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发展？好，那么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这个，科米哦，这位前 FBI 的局长，他声名大噪的有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当初的希拉蕊的这个电邮门，第二件事情就是通俄。这两件事情它有很明显的差别待遇啊！这个事情都过了以后，你现在再往回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家如果不记得的话没问题，于浩在这里帮助大家回顾一下。来，于浩交给你。
我觉得 Comey 从他的这个从去阿里那时候的选举来看啊，这个人一贯的都是我觉得他有点当断不断，或者是非常犹豫这么一个人，这是他的个性里边的。他我个人觉得他并没有偏向于某一类人。你说他最开始的啊，就是他进入到公众视野或者说进入到我的视野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希拉里的邮件门这个事情啊，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进行了调查，然后就好像没事了。特别是按照惯例来说啊，当选举进入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任何司法行动对于候选人来说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惯例上在这30天是不要去做任何事情的，因为这个时候太有操纵选举、操纵民意的这个意思了。这是一个惯例，这并不是法律。但是 Comey 呢，我不知道他是受到了压力呢，还是他的职业，他的对于职业的这个热爱，或者说对于国家的负责，他在选举前2个礼拜，就是 Hillary 和这个 Trump 第一次选举的前2个礼拜呢，就是说他发现了一些具体的证据，需要对 Hillary 的邮件门进行彻查。那这一下呢，被认为啊，虽然有些人不这么认为，但是整体的新闻媒体和一些政治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就促成了当年这个 Hillary 的败选。而且大家要知道啊 ，Hillary 和这个 Trump 当年的这个选举，是 Hillary 得到了更多的民众的票，但是选举人他对于政治的一些分析跟民众可能还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在政治上面呢，这一次被有些人被视为这个 Comey 呢等于说帮助了川普。
嗯，
那这个时候因为 Comey 本身他是一个
民主党的
党人嘛，
他是民主党的吧，
他是共和党的。
哦，
他是共和党的。
哦，
对，所以这大家也说，哦，那选举进入到白热化，那这个他这样做了，可能是因为偏向于川普。可是呢，等川普到了上了台以后呢，哎，他又不知道动了哪根脑筋，就开始调查这个川普的通俄门事件。那还是那句话，你可以认为他是对于法律的忠诚哈，他是对于国家的这个算是体制的一种一种责任，他就做了这个事情。嗯，但问题就在于希拉里的那个邮件门事件还是不能说是捕风捉影，它还是有一些错误的。但是 Trump 的这个事情呢，经过了4年的调查，花了5-600万，最后因为动用了司法机构，所以是34个人还有3家俄国公司都受到了很多很多的负面影响。因为你就想到这是动用国家机器去针对一个个人，甚至是就是说针对一个总统，那么他的全部的这种证据或者说之所以启动这个调查的来源呢，都是捕风捉影的一些东西，特别是这些所有对川普不利的他有可能通俄门的这些东西呢，最后证明在这个报告里边最后证明全都是由反对川普的人提供的。当然了，川普作为这第一次当总统，他太没有什么自己本身的人，他对于习惯和规矩的这种规范打破的太多。比如说他 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拉夫罗夫在会谈的时候没有其他人。那这个事情就很不一般，也不是一个总统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这就给别人造成了陷害他的一个动机。那所以这个事情当通俄门最后被四年花了这么多钱被揭露出来是完全子无虚有的这么一个事情的时候呢，那科米其实是背负了很大很大的这个责任。当然了，这个川普当然对科米是非常不满意的，他一推动这个通俄门的调查以后，川普直接就严重的羞辱了他一次啊，就直接在他在外出演讲的时候就直接在电视上说，哎，对不起，你已经被 fire 了。
嗯，
那这也是川普性格的一个表现。其实很多政治人物哈，他即使性格很强烈，但是都会愿意遵从一些政治上惯有的这些惯例，原因是不要把事情搞得极端化。可是川普显然不是这一类的人哈，所以他把这个事情搞得非常非常极端。
那现在川普重新上台，听说他要把这个通俄门的事情花了这么多钱，然后追着他打了三年以后，然后查出来说哦误会一场，他这件事情还要重新翻案调查清楚，是不是？后续是什么？
哎呀，他需要调查很多人，他其实对很多事情都有这个事后我要报复的这么一种心理。其实通俄门现在因为通俄门事情调查完了，但是像 Comey 和其他的这些涉及到通俄门调查的这些人是不是滥用司法权力，这个事情还没有定论。所以作为这个，我觉得川普总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啊，那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些人。其实我们看到当年就是拜登赦免他儿子，可能也有这方面，就是他怕这种政治上的这种报复。因为我这么说吧，所有人都害怕美国的这个理念上啊，就是当国家用动用国家机器针对个人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无瑕的。那当我说我要调查你的时候，其实可以调查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那可能你像川普总统他自己被调查过，他知道这方面对于一个人的残酷的一个折磨。当然对于通俄门来说他是顺利过关了，其实他顺利过关了很多事情啊，但是他毫不介意用同样的残忍的手段去对付他的这些以前的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去调查 Comey， 他可能 Comey 确实是要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我又就你要让我自己来说他，我就是他之所以去发了这个照片以后啊，我又觉得他可能是故意的，就是说你什么话都不说可能也就过去了。他之所以故意，我并不觉得他可能是为了煽动暴力，或者他真的想去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他唯一的目的还是吸引一些注意吧，可能为了他的小说好卖吧。我是这么想的啊。
OK， 但是现在这个事情说出来以后，我们的这个国家情报局的总监他就觉得说，他也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你发布这种暗杀的暗语，你这个人基本上就应该去坐牢。OK， 因为就像你刚才之前讲的，我们的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遭到两次暗杀了，那这一次他要拍一个什么8647等等的，他觉得说这种人应该去坐牢，你觉得呢？
我觉得搞不好的这说这话就像现在的风气一样，顶多就是对川普再一次表忠心而已。因为我觉得用这个事情去为一个人定罪的话太困难了，也许这个案子要打个5年10年的也有可能。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被他定罪，而且因为法律是不变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律是不变的。那你说那像这个 Whitmer 他这个写了这个8645对吧，还有网络上也有在卖8647的这些。
我的意思是说，我问你情感上，我们不要讲那个法律上，因为法律上那个是律师的事，情感上你说有人发这个8647结果搞成这个怎么讲，就是轩然大波，你觉得呢？他要不要为此负责？你觉得？
我觉得这些人顶多就是从道德上觉得我们可以很憎恨或者很鄙视他，但是情感上我也不觉得，这个道理上我也不觉得你可以用法律去约束这些人，因为太多的事情不能用法律去约束。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们进广告，我们待会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总统川普是被暗杀两次过哈，然后最近呢，前 FBI 的局长科米呢，他拍了一张8647的这个数字照片，哇，不得了啊！认为觉得说这是向全美国发出这个暗杀的暗语啊，你觉得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国家情报局的总监认为，觉得说这种人 应该去坐牢，你觉得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前 FBI 的局长科米呢，他拍了一张8647数字的照片，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认为觉得说他在全美国发出这个暗杀的暗语啊，所以呢，这个他公开的接受访问说，他说没有恶意的，他绝对没有要什么宣传暴力啊，但是国家情报局的总监认为觉得说以科米的背景，他这种人发这种东西，他应该去坐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现在我们都学到了8647到底是一个什么回事啊？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这个川普总统在之前竞选的时候就遭了两次暗杀，所以呢，现在只要讲到有一些东西哦，跟这个刺杀有关系的，都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这个前 FBI 的局长，他基本上做了一辈子的情报工作，结果他发了一个8647的这个数字照片，他说：“哦，没有，只是好玩吧，还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很新鲜，发了一下。”然后这个事情现在让大家觉得说，你想干嘛？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你觉得这个事情要不要怎么讲？就是严惩呢，或者是大家要重视呢？还是你怎么看这种情报头子的人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哎，广瑜啊，你好
是 ，Hello。
这个我觉得国家应该以煽动暴力罪进行起诉。
哎呦，
从革。这一段时间从各个方面分析，我看了消息，我认为国家应该找到以煽动暴力罪的这种形式对他进行起诉，至于能不能判他的刑，一定要有一个鲜明的态度，他就是在鼓动暴力。川普从此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一旦有出现暗杀行为，我认为犯罪者就是受到他的鼓励和煽动。
好，所以你认为我们应该要严惩，就是这种怎么讲，就是照片啦、隐晦啦。但是他说他是没有恶意的，你知道吗？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哎，这个电话没有接起来。来，我们还是强调啊，这是大家都在这个新闻当中学到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8647。那么网络上现在有卖这个 T 恤。8645，当初是反川普的哦，这个 T 恤，但是讲到8647之后，现在这个味道就有点改变了。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大家好，他们这些人啊，公系口号为人民服务，国家利益做前提，私下呢，个人恩怨、党派斗争、恶斗、黑暗的一面，让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啊，也是个机会教育。我的感觉呢，要给他判重罪。
哎呦，
以后呢，慢慢减轻，到后来说无罪也可以，但是一定要以重罪来做第一前提。
我的意思，
慢慢给他宽容。
我的意思说，他说他是没有恶意的，你觉得呢？你相信吗？
怎么会没有恶意？你做每件事情，你一定有个动机嘛。你这个动机是恶还是善？你要看哪一面人，你是哪一派人，对不对？我做任何事情，我都说我没有恶意。因为他被逮到以后，他就说没有恶意啊。他逮之前的时候，他要想以这个有恶意、伪装善意的样子来欺骗老百姓或者欺骗国家，然后永远是国家利益什么放在前面。到后来党派斗争什么东西，这暗地里暗藏了一面。
OK，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要看他们过程要处理、
okay.
判刑。
哎呦，
然后呢，给他减刑。
哎呦。 就发一个8647，就真的要拖去菜市口吗？真的吗？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回应一下刚才两位听众的言论，他们认为说，哦，今天这个他这个发的这个讯号就是大逆不道。那么，那回顾4年半以前，川普落选的时候，华府国会的暴动，那是不是以后只要国会有暴动，那他也绝对也是脱不了关系，是一辈子都跟他有关呢、啊？因为他煽动了、啊。
嗯 ，OK， 这个部分，
人家明明是讲了，他不是有意的，就没有道理要把这个大帽子往人家身上扣。
嗯，他没有恶意，但是因为他是做情报出身的，你觉得他讲的说没有恶意，你觉得呢？你相信吗？
哎，我相信，因为你不能说他做过情报，那他这辈子他就是不能够这个放松，那对不对？你这个是没有道理的。那当初做过总统，他还搞这种这个挑唆这个暴动，那这要怎么讲呢？对不对？心比心
呗。OK， 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现在国家情报局的总监认为说他应该去坐牢，你觉得说过分了是吗？
是，帽子扣得太大了。
OK， 好，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了，但是我想我们从这个新闻事件里面大家都学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里面到底要不要严惩这种事情，或者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这样看哈，我们美国一直过去以来都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社会，怎么现在突然变得好像很紧张，你知道吗？什么事情都觉得 Oh my God， 文字狱吗？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喂，没接起来，怎么啦？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你好，宝瑜，
请讲。
好，你好，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好啊，
那个关于他该不该给抓起来，该不该定罪，我觉得应该是有法律说的。
嗯，
既然美国说他是有法律定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些观众每个人好像都能定罪。那不就成了封建皇帝吗？就是说，
来，你听我说一句话哈，我觉得美国的制度哈，我们的陪审团制度啊，基本上没有法律的这个基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方式，他不见得是用专业的方式，这是我们美国的系统哈。其他国家我不知道，我们美国是这样。我就先问你，你觉得呢？他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他说他没有恶意，你相不相信啦？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他只是摆了一个贝壳。你要说他有各种的臆想，或者说，那就快成寻衅滋事之类了。就是说，你想象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那这个，你要法律讲究的是要有凭证。我认为，你很好，你就很好吗？我认为你很坏，你就很坏吗？不是啊，是法律说的。
Well， 8647就看你怎么解读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觉得，
一百个人心中有100个8647，也有100个哈姆雷特。那你认为，那法律摆在那儿是干嘛的呢？法律不就是为了定犯罪分子和不定犯罪分子吗？那为什么非要让我们感觉呢？我感觉他是个好人，或者我感觉他是个坏人，这不成立啊！应该是法律来定的。
现在就在这里，你知道吗？8647有没有煽动？有没有煽动别人要去刺杀？这个就是纯感觉了吧？是不是？你可以说有，你也可以说没有，你说是不是？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我还是再次强调，我们的法律系统不是专业法官说了算，是你我说了算。我们去当陪审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念过法律吧？是不是？到时候他看到了这些呈堂证供的时候，由大家自己来判断。这个是我们的系统，你知道吗？对与错，我就不讲了，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喽，好不好？谢谢你的参与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喂。喂，
你好。
哎，
对，我觉得他是有这个煽动的行为的。这个
怎么说？因为
这个很明显嘛，他作为一个 FBI 的局长这样子一个人物做这种事情，肯定是有他的目的在，他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连在 email 上面有些人他煽动，就是说要杀谁，这种人都要被审判。他这个 FBI 的前局长，他更加要受到审判。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放过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
Okay.
他应该遭到起诉。
OK， 好，没关系，起诉以后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觉得在情感上，他说我没有恶意， OK， 大家相不相信？以及国家情报局总监认为，觉得说这种人应该去坐牢。我这是两面嘛，对不对？大家都看见了，所以我说两个东西，大家来评论一下。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哎，凤姐，
嘿，
嘿，不让他坐牢啊，这和中国古代的皇帝找那个文字狱是一模一样的。
文字狱，哦 ，OK，
哎，
秦始皇吧，是不是？
对呀，啊，那个你成立啥了那个玩意儿？另外，他这个事情，他如果是他自己在那里摆的这个摆出来那个东西，他有一说，但不是他摆的，现在也没证据证明他摆的，他就感觉很新奇，这个东西弄到网上去发出去，我感觉这还不是个坏事儿的，那么是个好事，让大家伙知道这个事情的。
嗯
啊，给大家伙给你个中情局给你发个信息了，你要是认为不好，你可以去追究这个事情。
OK，
对对，我认为他的，要你感觉是在这个地方
，OK，
在这刺杀川普总统的话，那还是他应该立功了，应该。
OK，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说，第一，不要小题大做；第二，我们这个历史上面还有文字狱呢，想干嘛，啊，这个有必要吗？搞得大家这种好像胆战心惊的。也许吧，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哎，广玉你好。
好，你觉得呢？
想不到这种事居然会发生在美国，我以为家国文革那样因言获罪呀。
因言获罪 ，OK？ 你认为在文革 ，OK？
或者说，这位前联，是联邦调查局局长是吧？
对 ，FBI
啊，前啊，
前
他现在是无界不能，对不对？
卸任早就卸任了，
对啊，他给撸掉了嘛，他是无界不能嘛，他是个平民嘛，
嗯，
对吧？
嗯，
他发出这样的话，
嗯，
如果他在4月1号发呢？也要给他扣上这顶帽子吗？
四月一号发是愚人节 ，OK， 没关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认为呢？
哦，
嘿，
哦，对，除了4月1号，其他都不能发吗？
在
美国太可怕了吧？美国现在要变成什么样？真的是文革2.0来到美国了吗
？OK，
这不是疯，这是以前文革，你没在中国生活过。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个坏人，然后全部的人都把他批斗。
Okay，
宝玉，你不在中国长大，
okay，
你不知道中国那个时候就批斗，只要主席发一句话，上万的人把他批斗，然后再插上一只脚。
哎呦，好，你的意思说川普说
这是事实？
哦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川普说柯米是个坏警察，你就觉得说已经开始走向了文革的路了，是吗？
我不知道现在美国处于什么一个环境，
嗯嗯，
倒是。类似于中国文革那样的环境，
哎呦，
还是在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我无解。
我
4年里面，我真的无解。
我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我同意，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现在问你，就是说，你认为呢？这件事情发生到这里的话，国家情报总监说他应该去坐牢，但是柯米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恶意的。
记住，
嗯，
国家那个情报总监可以这么说，但是美国的法律是无罪辩护。
对，当然，
包括川普那个时候，
当然
审判他的时候也是从无罪辩护开始的。
是，当然，这是基础。
OK，
对呀，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OK， 好，没关系，我听见了，谢谢。我们这个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我们当然要关心，要重视嘛，是不是？这个事情它确实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川普也确实被人暗杀过，这是真人真事的，所以这件事情确实也引起了公众的注视啊。好，谢谢你的意见哦。来，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哦，先进一下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先锋主题是前 FBI 的局长柯米呢拍了一张8647的数字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啊。他表示说他没有恶意，但是国家情报局的总监认为，觉得说以柯米的背景来讲的话，他应该去坐牢，因为这是煽动这种怎么讲，就是 这是一种暗杀的这种暗语哦。86呢在英文的俚语里面是去除的意思，那47呢就是讲的这个第47届的总统，也就是我们现任总统川普。那么这个事情现在呢发展到这里，当然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情报单位已经去这个跟他做过谈话了，这个事情未来会怎么样发展，我想还要再观察一阵子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如果听众朋友们你刚才还有话没说的话，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如果 Trump 有魄力的话应该开始。
来现在我讲的是科米，他的重点是他发的这个东西，你认为他没有恶意？他说，你觉得呢？不是川普啊，
有，
他有恶意，
有恶意啊，有。
为什么？
有恶意，所以啊，
为什么？
因为他被那个川普休掉了嘛，对不对？
哦、开除，
他可以接任，对、
okay.
呀
，OK，
对不对？他被休掉了，他自己认为他很优秀，
okay.
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警枪在 Trump 之内，他绝对在美国变成名人，
变成
名总统，
变成名。
有人要找他，一定要那么多人要宰他了，还不警枪的话，他最后也完蛋了。
再说一次哈，警枪在我国法律里面几乎不可能，有人要去改那个宪法 ，OK， 要不然的话恐怕没有办法 ，OK， 宪法要改的话，基本上，我不能讲说不可能，但是我觉得那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到底会怎么样？其实还需要再看一看。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喜欢讲一句话说，让子弹再飞一会，所以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确实啊，有人认为觉得说他身为这个情报头子的这个前身哦，如果你现在他自己说他很无辜，没有恶意，这个东西是让大家有问号的，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最后一位，你好 ，Hello， 哎，请讲。喂，请说吧，快。
哎，我感觉的话，这个是有一点小题大做，但是如果这个当事人耳朵被打一枪的话，这种情况，尤其这种，调查局长的话，我认为他是有这个嫌疑了。
嗯 ，OK， 所以你认为他怪怪的，是吗？
对呀、啊，这个是我感觉，这种要没事儿他不发其他的照片干嘛？发这个照片干嘛？
他就看到觉得很好奇啊，你觉得呢？
他好奇的话，作为这个局长的话，他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嘛？他往那个互联网上发。
嗯、OK。所以你认为他怪怪的，
对
呀、啊。OK， 好行，可以，谢谢你哈，谢谢你打电话进来，好吧，这个我接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剩下的时间给我们这个在线上按耐不住的于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总结吧。接下来我们有这个三分钟的时间，请讲。
啊，就是我现在脑子里在想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我觉得99%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因为这确实很难定罪。大家想一下啊，如果你把12个陪审团团员来说，哎，他说这个86847是不是就是暗杀总统，呼吁暴力，煽动去暗杀总统？这12个陪审团团员，你想啊，12个人都这么说的话，都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很困难，包括我们的听众都很难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另外呢，有些朋友也可能还记得不记得，川普也曾经对这个 Liz Cheney 也说过同样的话，不是说这个 Cheney 了，就是说。当 Liz Cheney 面对枪口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这样了。那这种话你说算不算是煽动呢？那再说到我们刚才像说这个Whitmer 他写那个8645，那这样的话在法律上类比的话，是不是都是说在煽动谋杀、煽动暴力？这个太难于去定罪。但是像我说的啊，就是我很不耻于就 Comey 这样的这个做法，我觉得是非常这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整个回顾，就是川普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这些很多改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无论是结交朋友还是选人才的时候啊，总体来说这个社会它有一个这个社会进步，然后对人类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当然 这个也不是说直线进步，它是有反复的。就像我们也有过那种选贤与能的时代啊，70年代、80年代，大家可能会偏向选一个这个道德崇高的人啊，嗯，特别是你在政府官员，我不是说选总统啊，这个各种选举的这种政客啊，都是希望有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我们出现过像卡特这样的，没什么本事，没什么作用，但是道德不错，道德水准不错，声望不错。80年代到90年代呢，大家也能接受一种对政治制度就是规范尊重的人，那就有里根和克林顿。那直到这10年呢，美国民众我觉得啊，寄希望于一些所谓我们就说的这个建制派以外的人了。那希望这些人呢，能够改变底层民众的一些绝望啊，中产阶级的困境啊。那这些人是否做到了，我不知道。但是，绝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政界里边引发了各个层面的道德滑坡。所以，我相信像科米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有。但是怎么样审判，那个我觉得可能道德的武器更好一点。
我跟你的看法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情报局啊，这个要是去卫星拍一拍，或者是监测一下，到底他有没有去海滩，还有一个他在海滩到底是谁摆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侦查应该还挺容易的。我们的科技没有很烂嘛，你说是不是于浩？但是就看要不要花这个钱跟力气，值不值得。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于浩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
好，谢谢广宇，谢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喽，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